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你的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使你坚定他的国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我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着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尤其是我们看过大卫怎么样预表升天的基督，而且大卫也怎样预表内住的基督。那么讲到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我们晓得说大卫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个意思，他呢希望说能够为神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觉得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呢反在幔子里。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已经是把约柜迎接到锡安山来，然后他在幔子里面就把它放在帐幕里面。但是呢过了没有多久以后，那大卫就觉得，他认为说这个约柜呢反而在幔内，所以呢他就告诉所以呢他就有意思呢，就是要为着建造就是要为神呢建造他的殿。好，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多半多多少少有几分的熟悉，所以我想我大概呢稍微做一个复习，然后把几个重点呢把它点出来就好了。你知道说大卫一生呢，他曾经有一次得罪主，犯了奸淫，也犯了谋杀的罪，他几乎是一年都不认罪。那么然后呢神就打发拿单来，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因为起头呢他不认罪，所以拿单呢就讲了一段故事给他听。那么讲到故事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正义感就产生了，就觉得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某某人不应该这样的做。但是那个时候拿单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 那么想想看，一年之久，大卫一直不肯认罪。所以呢，等到他写诗篇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的确有这么一段的经历。但是呢，在那一次，你记得拿单是怎么说呢？你就是那个人。那么这一回呢，是大卫真的愿意为神建造圣殿。可是呢，神借着拿单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后来呢，他当着以色列的众人，也当着他的儿子面，就讲了一番话，是在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没有记载的。因为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好像这个拿单呢，好像先知呢非常的客气，所以传话的时候呢，你看神的话也比较委婉。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到后来的故事，特别讲到大卫他怎么样回忆这一段的故事，他告诉撒母耳不告诉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后来呢他也在众人面前也做见证，他意思就是说他当初的确有个心愿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呢神似乎说你不是那个人。那么特别在他后来晚年转述神话语的时候，那么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人，我们一定要遮盖那些不是很体面的话，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因为你是个征战的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因为圣殿呢是在和平的时候，是在平安的时候建造的，所以没有一个征战的王呢可以建造圣殿，只有当一切都平安了，一个和平的君，那么可以大兴土木。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神的建造，讲到教会的建造，或者讲到圣殿的建造，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能流太多人的血。换句话说，你不能伤太多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应该是平安的时候。所以只有在和平的时候，才有可能有建造这件事情。所以神是把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告诉大卫，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换一句话说，大卫是不适合做建造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建造5公尺，也许他就是拆毁了3公尺，因为你看见他就是个征战的人。所以如果教会也好，或者是圣殿也好，如果要得着建造的话，那么神当然要找到一个和平的君，特别到了太平的时候，没有战事的时候，前线无战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当然神呢就让他所拣选的人为他大兴土木，然后最后呢圣殿就建造成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就是根据圣经呢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在现场建造的现场，你应该听不见那个所有这个铁器的声音，或者那些敲敲打打的声音，不可以的。那么所有敲打的声音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山里面。当你要挖掘，当你要把那些石头呢把它挖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山洞里面，在整个神过程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敲敲打打的声音，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你读圣经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大所罗门的圣殿，那个木头我们知道是从黎巴嫩来，但那个石头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后来考古学家在慢慢才发现，说原来就在离开哥哥他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所罗门的矿产。那么大概呢，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啊，那么很多的石头呢就在里面就凿出来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参观那个矿产的话，你就发现说，在那个整个矿场里面呢，你就可以发现一块一块的石头有的空掉了，因为本来这里一块石头，结果这块石头呢很明显凿好了以后就运走了。所以如果大家进到那个洞里面，洞的那个洞穴里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圣殿呢要建起来，当然有锤头的声音，当然有榔头的声音，因为你要切嘛，而且你要知道说这个石头拿下来要多大，那么尺寸，那么当然很多时候呢，外面有很多的楞，有很多的角，那么现在呢，所有楞和角，那工作都在哪里？都在靠近各个塔山附近的山穴、山洞里面来完成的。所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别的建造我们不说，如果讲到圣殿的话，那么最后呢是把这些石头呢是用重力，就是用重的力量，那么从哥哥他山呢一直滑滑到圣殿山。所以我这样说，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假定这个是摩利亚山，是个山脉，这个山脉是从南到北的，那么当然它是越往南的越靠近山谷，所以越向山谷倾斜。那么最北边的呢就是哥哥他山，然后呢是圣殿山，然后呢是锡安山。那么圣殿山有一块石头，那么传说呢大概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有这个可能，因为那是的确最当地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那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的主把他的爱子，神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在摩利亚山把他献上，不过呢是在摩利亚山的北端，或者说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再说，整个呢是一个山脉，整个是一个大的磐石，最南边的叫锡安山，中间的叫圣殿山，北边的是哥哥大山。所以如果智慧凿成七根柱子，那个石头的来源在哪里来呢？在哥哥他附近的。所以从预表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十字架不就这个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所以就像当时我们知道说从亚当的肋旁产生了夏娃。我们要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苦难的里面，那么终于呢让教会产生了。但是真的教会产生，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圣殿就建造起来，那个活石从哪里来？明白吗？那么很明显的一定靠近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就做这个地点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是靠近离开哥哥塔山不远的地方，就离开主钉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所以这幅图画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语言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旧约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根据神的旨意呢，等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所以所有的石头呢就从上面用重力慢慢就滑下来。那么老早一块一块石头都已经弄好了，那么那些石头啊，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的石头一小块一小块，没有的。你比方说这些门徒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么当主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城墙当然还在，石头还在了，现在当然不在了，因为我们知道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在主后70年呢，你知道这个城墙就被毁掉了。可是幸好呢，现在考古学家呢能够挖到，往底下挖，可以挖到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隧道，然后呢你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街面，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找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如果到圣殿去的话一定要进一个门才能从那进去的。那么就在那个大门的右边没有多远的地方，那你就看见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么这个石头呢是个典型的，你就可以想象到圣经说这是何等的石头，你就能懂得为什么主讲这句话。那么光是这一块石头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参观的话，你就知道说很大很大的一块，大概等于是两个五十人坐的巴士，是两部游览车平行的摆在一起，那个体积只有那么大。那么那么大，那个石头一定很重啊，所以要记得啊，等到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用水泥的，这个石头跟石头中间的连接完全靠着它的重量，所以每块石头都很有分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教会得到建造的话， 完全不靠你的外交长才，不是因为你把弟兄们找来替他们量量血压，然后呢给一些年轻人他们玩玩这个玩玩电脑这些，或者打打篮球，不是的。你知道今天许多人就是因为就是你等到真的讲到教会得到建造的时候，就想着各种的办法，然后呢就用水泥啊怎么样，就把两个本来不可能把它连在一起。如果真的读旧约圣经的话，圣殿建起来从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我所说的那块石头，如果它整个的大小是两部游览车，是五十人坐的，如果你把它并排在一起的话，那么整个的体积呢应该就是那个石头的体积，但是重量就不得了了。它的重量呢，如果今天用74级的飞机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它抬起来，不可能。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380的就最大的那个喷射机，等到你起飞的时候，你才可能把这个石头把它拉上去。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块石头是需要用这么大的一个飞机能把它拉上去的话，我们要问说当时这块石头怎么跑到那里去的，所以到现在都是一个谜。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啊，这个圣殿的建造是完全在神心意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教会，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声音的，明白吗？但是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我们就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工厂就把它当作战场，所以我们东就碰到一个人，西就碰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人。如果真的最后神的殿建造起来的话，你看见根本是等于把它叠起来的，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你看百节或者不管怎么样，你看每一样都是刚刚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现场尤其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那个榔头的声音，也听不见铁器的声音。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战场，教会也不是一种工厂，叫你能够听得见那许多的声音，不是。所有的声音你可以听见，不过是暗中的，只有圣灵在那雕刻你的时候。当你在还没有来聚会以前，那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神在你身有很多的工作，神好像把你放在山洞里面，那这个时候神打你敲你，当然有声音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都好像从高的地方滑下来一样，每一个人要不要忘记都觉得自己是最小的，然后圣灵呢就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就建造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就渐渐就成为神的灵宫，或者渐渐成为神的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圣灵来建造我们成为灵宫的话，教会如果要建造起来的话，它不是没有路，有路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流很多人血的时候，你不可以的。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大卫就完全退却了呢？不是。所以呢，神就安慰大卫，给他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句话呢，就是第七章第十一节，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不要紧，让我来建立你。我不只建立你，也建立你的家室。如果你蒙恩，经过我更多的工作，经过更多的制作，没有多久以后，当然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全家都是蒙恩的，全家都是我建立的。所以明白吗？所有大卫家室的成员，每一个成员你看见都是神在那里建立他的。然后在这么多神的工作的里面，你会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如果神拣选所罗门，你还记得所罗门背后所代表的 大卫他的一生他有好几个污点，你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会想到他的污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拣选所罗门，就证明说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大卫当得的，是大卫完全不当得的。那么然后呢，神就在他的家室里面，那么特别找到一个人，神要把他放在恩典的高峰。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所罗门，然后让所罗门才来建立这个圣殿，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了，你不是那个人不表示说你要打退堂鼓了，不要忘记你不是那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为神建造之前，你必须让神在你身上更多的工作。你要建立神的家室吗？你不是想到神的家吗？好，神。但如果你要神的殿，就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用新约的话来说，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主怎么说呢？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所以很明显，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和教会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读清楚了。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所以这些人呢，原来神把他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那么他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就包办所有教会的工作呢？不是。他们做什么？他们第一要成全圣徒，无论是使徒也好，无论是先知也好，传福音也好，牧师也好，教师也好。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神把他们赐给教会，是要叫他们来成全圣徒。那么因为成全圣徒，然后呢，各个圣徒呢就能各尽其职，所以每个人呢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明白吗？在这里不是牧师、教师、先知、传福音的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的，他们是先成全圣徒，让圣徒长大成人，然后呢他们就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等到他们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所以就等于一块石头就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那么现在呢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和建立的基督身体有责任的，不能被动的。所以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被成全，成全之后呢，他们当然就有份于建立基督的身体，非常清楚的。所以讲到教会的被建造，要记得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如果光是几个人的事，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担子太重太重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照着圣经里面的定律，让教会要成长的话，那么你看见说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被成全的，然后呢就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工人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盖房子阴架一样，旁边的阴架。那么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呢，你看见这个阴架就可以拆了，然后就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搭阴架，然后继续的房子就被建造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众圣徒应该被成全，众圣徒应该各尽其职，当他们尽他们的功用的时候，眼睛尽眼睛的功用，鼻子尽鼻子的功用，耳朵尽耳朵的功用，那么等到全身每一个人都尽他的功用，就像后面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体就渐渐的增长。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像大卫一样，我们愿意在整个神的建造神的工程上面，我们能有一份，那么是多么好呢？这是当然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可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就打发先知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千万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你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但是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他可以变化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不要忘记，在我们想到他的家以前，先让神顾到我们的家。所以神就托付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先让神建立你的家室。那如果你活在神面前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在你整个的被神所建立的家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恩典的故事，那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所代表的。那个时候呢，神就拣选所罗门来建造他的殿。所以简单的来说，不要忘记还是你家里面的，那个贡献还是从你家室里面出来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今天经过神的工作，然后最后，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所罗门是刚刚好能用来建造圣殿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大卫不能够后退。你慢慢看见说，神一面在大卫身上工作，一面在大卫的家室身上工作，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天所罗门就可以建造神的殿。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注意到所罗门怎么建造圣殿，他是把他的王宫啊，就建在圣殿的南面，不过当然比圣殿稍微矮一点，低一点，因为没有一个建筑呢可以高过圣殿。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旧约你就会发现说，在整个圣殿广场里面，不光是圣殿，整个圣殿广场里面所在旁边所连在一起的南边一点的是什么？是什么？所罗门的王宫。所以从所罗门开始，这个大卫的宝座当然在皇宫里面，对不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西安呢好像搬了个家一样，本来呢是在大卫的城，现在呢就到了圣殿山，因为根本这个大卫的王，所罗门的王宫就在大卫，就在圣殿的旁后下面一点点。所以实在说来，这个整个的广场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只要他们来毁坏殿，他们一定整个的宫殿一定也惨遭涂炭。如果他们来进攻这个王宫的话，你看见连圣殿也惨遭涂炭。换一句话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一个这个广场上面，那么同样在一个广场上面，几乎可以说，你今天你看到神的殿，你就看到所罗门的王宫。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意思就是说，等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王宫事实上是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神为大卫建造王室，不会有所罗门，也不会有所罗门的王宫。所以要记得，今天如果你要看见神为大卫所做的，你只要看在圣殿旁边的南边一点的所罗门的王宫，你就知道说这代表什么，就代表神所做的。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是神替大卫所建造的王室，可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其中有一个蒙恩典的地方，那个蒙恩典的地方就是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呢就建造了圣殿。所以如果今天在圣殿广场上，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见两个建筑，一个建筑是神的殿，是所罗门建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 因为神先在大卫身上工作，然后从大卫才产生了所罗门，从所罗门才有所罗门的王宫，明白吗？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神的殿的建造，在旧约有一幅图画，就是在神的殿的圣殿的广场那里，你看见说，实在说来不只是一个建筑物，严格说来你看见皇宫是仅仅是接着圣殿的，不过呢是比圣殿要稍微低一点的。那么这一幅图画如果大家读旧约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就借着这幅图画，神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知道一件事，虽然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但是不要忘记，先是所罗门和大卫让神在他们身上工作，那做到一个地步，现在从恩典里面产生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神的殿得到建造。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因为背后所隐藏的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现在我们可以翻开整本的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的话，很明显从天上开始讲起，然后呢第二章讲到教会是新人，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说在基督里的旨意乃是教会，就好像第一章里面在神里面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第三章呢是在神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旨意乃是教会，很清楚的。然后第二章呢讲的教会是新人，然后第四章呢讲的教会的合一，然后最后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这个教会增长的秘诀，很清楚，一共三章半，对不对？这三章半给你的感觉好像在天上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从十七节开始读起，然后呢你读的要爱惜光阴，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等一等呢你再看见，在很明显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如果你把以弗所书分成两半的话，很清楚，很稀奇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那么到底保罗也没有弄错啊，他怎么把这么属灵的一本书讲到教会怎么得的建造，然后忽然一掉就掉了你们怎么做丈夫，你们怎么做妻子。所以非常清楚的，整本以弗所书的结构就好像摩利亚山的结构一样，在摩利亚山上不只有神的殿，在摩利亚山上也有所罗门的王宫。每次你看见神的殿，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人做的，大卫办不到，连所罗门都办不到，但是感谢主，因着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结果就产生了所罗门。那现在呢，你怎么知道神为大卫建立家室了？你看看所罗门的王宫。但你怎么知道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你看见在摩利亚山最重要的最中心的那个建筑就是圣殿。所以如果在整个山头你看见是两个大的建筑物，那么整个以弗所书就像个很大的山头一样，明白吗？这一边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神的殿，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但是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一个是神的殿，当然跟所罗门王宫不能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啊，但是是讨神喜悦的，神要留下一个见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神告诉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是那个人，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建造你的家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每一个家庭和教会 发生密切的关系。如果今天主能得着许多健全的家庭，主就能得着健全的教会。今天教会所以失败，所以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家庭是破碎的，明白吗？我们可以跟随主，我们可以属灵，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带我们儿女属灵。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的，就是说今天不止大卫蒙恩，而且下一代也蒙恩，而下一代里面有一个完全代表恩典的是所罗门。所以最后呢，你看见是所罗门建造了神的殿，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不是说大卫一点的贡献都没有，不，你可以看得见，虽然大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他没有退后，他没有软弱，他反而是非常积极的，他目标已经看准了，只要神的同在，只要神的殿被建造，谁都可以，明白吗？最后那个殿叫做所罗门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大，都归给所罗门，他心里愿意。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当你读到整个教会增长的秘诀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因为讲到建造，讲到增长，当然讲到建造。那讲到建造的时候，不是你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我们一定要记得，每一个家庭要让主来建立我们。那么如果主真的建立我们的家庭，这个教会就有盼望了，明白吗？换一句话说，最后呢，你看见神就能借着我们所蒙的恩典，然后呢，从其中有一个人代表的是什么？是所罗门。结果是所罗门呢，就建造了神的殿。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的话，我想是非常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个图画，我想再清楚不过了。那么讲到旧约是讲到建造神的殿，新约当然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大卫的身上有许多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很多功课让我们能够一同蒙恩典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卫另外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历代之上21章那这里呢又是一段大卫失败的故事。那大卫呢，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他看见了这个，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大卫失败，但是好像跌倒了，但是每一次他站起来的时候，你看他都往前进，都往前前进了好多步。所以从大卫的身上，你看见他不是完全的。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回头的话，你看见说他的蒙的恩典是很大的。那么讲到这个历代之上21章，那这里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大卫呢就想数点百姓，他知道说到底他蒙了多少神的恩典。那么这件事情呢，连军长约雅都拦住他，告诉他说你不要做这个事。可是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王的命令呢就胜过了约雅，所以最后呢还是数点了百姓。但是最后呢，大卫后悔了，所以21章第8节，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当然这一次的他的失败又给圣灵一个另外一个机会，能够让大卫那个掺杂能够被除去。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就问他，有三样东西让你来选择，你现在要怎么选择？最后呢，他选择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所以让国中呢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天的瘟疫。那么这是神要做的。 所以最后呢，果然没有错，神就照着他所祈求的落在神的手里。那么然后呢，到了15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灾了，吩咐灭城的十天使说，够了，住手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那么我们记得啊，我们不是讲到摩利亚山最北的是哥哥他山，最南的是锡安山，然后中间那块就是圣殿山。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天使呢，就好像就站在摩利亚的山顶上，那么几乎呢要毁灭整个的城。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当然就为所有的人祷告，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与他们。你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产业军的灵。所以大卫的灵啊是没有话说的，大卫不是没有失败，很明显的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证明他心中有骄傲，证明说他不知不觉他就推销他自己。所以他就像什么？他就像麦粒，麦粒应该是指着基督给人供应的。现在神在大卫身上有许多的工作，那么现在大卫开始慢慢可以给别人供应了。但是如果大卫不小心的话，在他给别人麦粒之前，很可能顺便就把麦粒给别人。我们要知道，大卫永远是麦克，大卫不是麦粒，只有基督才是麦粒。真正的粮食乃是基督是粮食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吗？大卫他慢慢慢慢的，他心中很明显的有一些的骄傲，所以他要数数看到底他有多少的实力。所以证明说他里面很掺杂，证明说呢，大卫在这个时候需要圣十字架更深的工作。所以最后呢，神就告诉先知说，那么让他到哪里去？让大卫呢到阿尔南禾场去。那原来就在圣殿山呢，因为圣殿山是高起来一块嘛。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你看圣殿山的确是高起来的一块山头。那么这个山头呢有一个好处，到了黄昏的时候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看在高的地方就可以做打麦场了，因为这个西风一吹呀，然后糠呢就吹走了，那么剩下的自然就留下来。所以打麦的话呢，的的确确是很合理很适合的地方。所以那个禾场呢，在还没有盖圣殿以前叫阿尔南禾场或者是亚劳南禾场都可以。那么不管怎么样，它是禾场。所以这一次呢，如果大卫要学功课的话，他第一个功课要学的，他一定要经过打麦场那个禾场。那打麦场做什么？打麦场就是用打粮的器具，然后把麦粒跟麦壳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它所代表的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分别的工作。等到我们真的到了晚年，真的有一点的成就的时候，那慢慢的我们就喜欢知道说神在我们上做了什么。所以呢，因着骄傲的缘故，他就要知道说到底有多少，到底他底下能打仗的人有多少。那没有想到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得罪主了。所以很明显的，现在在大卫身上，虽然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到底呢他能够欣赏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不知不觉的在他身上是有骄傲。他一面是现在可以把粮食分给别人了，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也把麦壳给了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没有放松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在很晚很晚的工作就把他带到大麦场去。所以从象征的意义来讲，这个大卫到阿尔南禾场或者亚劳南禾场，当然有他的很重要的属灵意义。但是更重要的，因为在这件事的背后，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那个积极的目的是什么？因着这一次大卫的失败，他的眼睛要开启，他要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他要发现从前所没有发现。因为这个发现 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心中永远的旨意。那不要忘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但是要看见，你看见的代价是很重的。有的时候好像大卫要失败了，有的时候大卫软弱了，但是没有问题。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神一步一步的教导大卫。一面用新约的话来说，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但另外一方面，现在呢，你要到这个山上去，到禾场去，你要做什么呢？要筑一座祭坛。所以呢，他在山上呢，他就建了一座燔祭坛。没有想到，结果火呢从天上降下来，那就表示神悦纳这个燔祭。如果在这个地方是神悦纳的地方，他忽然间眼睛开启了。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他下面大卫就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弟兄姊妹，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知道圣殿应该盖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我举个我们都知道说，当这个耶路当谁呢？当摩西呢，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到迦南地以后，你们千万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要献燔祭或者要献礼物，你们随便在附近的青翠的山冈就献了，太方便了。所有的列国都是非常方便的，你只要在附近找一个高的地方，你就可以献祭了。那么神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没有礼物，如果你没有祭物，你们要在神面前献给神的话，你不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像列国的风俗一样就在那里献上，神不悦纳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敬拜神敬拜就好了，你要完全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才可以。所以千万不要说现在如果敬拜是目标，怎么敬拜是我来决定的，没有这件事。所以你看见说神细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细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如果你要献祭的话，你只能一个地方可以献，没有第二个地方。那么到底哪个地方呢？你就看神怎么拣选。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要拣选一个支派，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神看上的。那么如果你们要献祭要献礼物的话，或者你们要欢喜的话，应该到神面前，到哪里去呢？就到神所指定的地方，神所命定的地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自从摩西说了这个话以后，以色列人也过了迦南，也过了约旦河，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神拣选什么地方。虽然大卫啊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这只是笼统的，明白吗？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建造，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说，到目前为止，人可以有建殿的思想，人可以羡慕为神建造圣殿，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到目前为止到底圣经的基地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这个基地完全根据神的拣选，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遵守这一点。他不管在哪里，你神说只有在那个地方，神所拣选的地方可以盖圣殿。那么在其他之外的就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000年，当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商量的时候，特别那个时候是 Clinton 做中间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谈判的时候，你知道吗？甚至于呢，这个 Clinton 就建议，他是外行的建议了，他说既然呢以这个有阿拉伯，既然这以色列人他们让步让那么多，那么你们有没有可能呢，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给一块地方，让他们能在上面祷告就可以。这是完全外行的话。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就看见那个基地 是完全是神来拣选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啊，虽然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说神要拣选一个地方，但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以后，他看见说现在呢，献祭如果神能从天上能把火降下来，那就表示神不生气了，就表示神悦纳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在这里悦纳，他眼睛就忽然明亮过来，这个应该就是神所看上所拣选的地方，神要把他名字放在这里，最后呢圣殿要盖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很清楚的。所以起头对于大卫来说，耶布斯城大卫城拿下来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大卫的宝座。所以摩利亚山是代表神的殿，神的同在，是神殿所建的地方。而锡安山呢，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当初他把耶布斯城拿下来，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因为他要拿耶路撒冷做首都。但他做梦没有想到，神所拣选的那个圣殿的基地也在耶路撒冷，也在整个摩利亚山，不过呢比锡安山更高一点就是了。原来就在那个地方，等到他上到上面去，要建，要这个把那个禾场买下来，然后呢他要在那里献燔祭。就在献燔祭的时候，他眼睛开启了，他看见说原来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从过约旦河以后，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神的心意，只有大卫知道。所以神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现在神乐意把一些的秘密来告诉大卫。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需要血，所以他需要祭坛。那不光如此，因着这个缘故，神开他的眼睛给他看见说，这个呢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圣殿的基地。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历代之下第三章。历代之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不要忘记啊，我们好不好再读读生命记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节，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很明显的，神要从各支派中要选择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要成为他名字，就是神把他的名片放在居所里面，要那换句话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如果哪里是神的居所，哪里是神的殿，那么你们就可以到哪里去求问，你们在哪里就可以献祭，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如果你要献燔祭的话，不要忘记只有一个地方，整个迦南美地只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不过是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耶路撒冷有两座山可以加起来等于耶路撒冷，一个是锡安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摩利亚山 是神的居所所在的地方。一个代表神的权柄，一个代表神的同在，另外一个代表基督的权柄。所以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明白吗？在这个以前，耶路撒冷只是一半，耶路撒冷只是什么？只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只是个京城而已。但是不是，没有想到大卫，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离开大卫的城，稍微往上再走一点点，原来就是神这么多年来在他心中一直隐藏的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看见了。所以呢，你看所罗门就在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那么指定什么地方呢？就是神在摩利亚山上向大卫显现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大卫献祭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圣殿呢，很自然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圣殿所在那个城呢，叫做耶路撒冷城。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所包括的不只是锡安山，也包括摩利亚山。所以这整个加在一起的，不要忘记，这就是当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工作一定从中心开始。在伊甸园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就伊甸园是个平面的，但是现在到了大卫的时候，如果整个要成长的话，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不过现在大家要记得，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锡安山再加上摩利亚山，那么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如果以这个伊甸园来做基础的话，你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弟兄明白吗？因着这一幅图画，现在你看见大卫虽然晚年了，你看见神要让他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好，那现在有了基地，那么还要一件事，就是到底这个圣殿怎么盖呢？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呢就好像用指头啊，就把那个圣的样子把它画出来，画给谁看的呢？是画给大卫看的。所以圣殿那个圣殿那个整个建造的图样是神亲自画给大卫的，那个基地也是神亲自告诉大卫的，只差一点，就是大卫不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当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以后，如果你仍旧是积极的，你仍旧爱慕神的旨意，那么神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在哪里。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虽然你不能建造神的殿，但神让你看见那个图样。虽然你今天不能建造神的殿，但是没有人像你一样知道那个基地在什么地方，圣灵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这两个秘密都知道了，图样是在神心中的，这个基地是在神心目中的，想想看，到了晚年的时候，是父神亲自把他心中的秘密来告诉大卫。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有了所罗门，有了圣殿的图样，有了圣殿的基地，那现在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了，明白吗？所以我再说，许多时候啊，当我们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我们很自然就消极了，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都不做了，我们还是来聚会，但是我们一定消极。但大卫不是，你如果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大卫的灵啊？我一直觉得大卫的灵是非常美丽的，你好不好看看那个撒母耳记下那个第几章，第七章第十八节。那么等到大卫好像被神拒绝了，他有意思要为神建造圣殿，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就进到约柜面前去倾心吐意，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就在脚凳的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你看见吗？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 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你如果仔细来看大卫的灵，一点都没有沮丧，一点都没有灰心。现在他有一个力量，现在他能够让神对他说 No， 能让神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但是呢，他欣然接受神在他身上的雕刻，所以他为着这个东西来感谢。他一再的，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29节，现在求你赐福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你仆人的家。他好像不大在提圣殿的事了，现在只要你能把我家建好，我就满足了。现在重大的事，差不多的事，我都不敢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大卫真的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所以虽然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是你看见吗？最后他没有放弃。结果你看见神把基地的秘密告诉他，神把图样的秘密告诉大卫。所以说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所罗门起来，然后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不要忘记，蓝图是大卫的，基地是大卫。简单的来说，蓝图是神的，基地也是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大卫蒙恩蒙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你就看见说蓝图是在他身上，基地也是在他身上。所以到了我们读到最后大卫一生的时候，大卫的晚年，他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神没有让他直接的参与建造圣殿，但他准备圣殿的材料，你看见吗？虽然是大卫扫所罗门在那里建，但是所有圣殿需要的材料，需要花多少钱，需要多少金子，需要多少银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在晚年最艰难的时候，他暗中都预备好了。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但他能学很深的功课，然后最后呢，你看见他怎么样？他最后呢，果然你看见吗？他能够暗中预备所有的材料。还有不要忘记啊，等到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圣殿里面应该祭司们怎么样尽职，分多少班，这个大卫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表面上这个殿不是大卫盖的，但事实上大卫学了很深的功课，这个殿是神的殿。所以他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因为大卫很清楚，第一，大卫亲自没有盖这个殿，是神的怜悯给把这个图画画给他看，也是神的怜悯，特别当他犯罪他失败了，他应该没有资格看见什么新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居然神让他看见，说这么多年不知道人到底应该到哪里去，他们不知道说到底人应该在哪里过节，人应该在哪里这个去献祭，这个很清楚的嘛。所以现在大卫呢看见了，所以感谢主，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止自己奉献，他也能鼓励所有以色列人能够摆上。那么不要忘记，因为他是身先士卒，因为他还是那么积极，就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你看见圣殿终于盖成了。那圣殿盖成的时候，我们晓得说这个殿就是所罗门的殿。好，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神对我们说你不是那个人，让我先建立你的家时，这并不表示说你就离开神的旨意了，没有。如果你仍旧积极，你看得出来神是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所以慢慢主要开你的眼睛，要给你看见说，今天许多人不知道圣殿应该再盖在哪里，你知道，而且许多人不知道图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所以这不是说你没有那一份，你仍旧永远有那一份，唯一的一点就是荣耀不归给你。 那个殿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的殿，其实呢是耶和华的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我们今天被圣徒被成全了，那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说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仍旧仍旧手不下垂，我们仍旧不丧胆，我们仍旧积极的往前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最后呢神最后终于基督的身体能够完全得到建立。因为不管怎么样，有一天所罗门一定要产生。但是所罗门被建立的时候，所罗门并没有看见那个图样，所罗门并不知道那个圣殿应该建在什么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等到圣殿真的建立起来以后，那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能明白一件事，所以他就写了一篇的诗篇，那个叫做诗篇122篇，我们好好看一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然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下面怎么说呢？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上耶路撒冷去，按以色列的常例。在原文你如果注意小字的话，是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等到每年圣殿盖好了以后，那么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怎样走锡安大道，带着以撒来到耶路撒冷，所献上的是最好的。同样他的子子孙孙也做同样的事，就带着迦南的土产，没有一个人可以是空手的。而这个迦南土产所代表的，就好像以撒一样，他们都献上他们最好的。等到他们都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这是以色列的见证，明白吗？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晓得说，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的时候，那么要记得到过节的时候就是献礼物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享受迦南美地吗？你不是耕耘吗？所以经过这么久，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那么现在你总要把这些收获送到神的家里去，你总要献给神。所以当你要献的时候，你是把神给你的再给神，就好像神把以撒给了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罕才开始有奉献。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像什么？都像亚伯拉罕所做的。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耶路撒冷就真的诞生了。如果光是圣殿，如果以色列人不过来过节的话，那不叫见证，明白吗？所以乃是等到每年以色列人他们带着迦南的土产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现在全世界要知道到底这块地是不是流奶鱼蜜之地，他们没有办法到每一个田里面去看，现在只要看他们来到神面前手里都没有空手，你看见他们手里所展览的就是整个迦南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长大了，现在他们来到神面前，神可以说这是我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耕耘那块土地，他们不只享受迦南的土产，他们耕耘的结果，他们找到奶，找到蜜，他们自己长大了。而现在呢，更重要的，他们要一同到耶路撒冷，每一个人都让什么？都让迦南地的祝福完全的充满，每一个人手里的都好像什么呢？都好像这个都好像以撒一样，都是把最好最好的献上。那请问大家， 当这个时候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个叫做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为神做荣耀的见证。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不是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乃是一个人，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耕耘，但是呢他们都像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因着他们都把这些奉献给神，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的，你看见神的见证很自然就产生了。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长大了，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现在是因为大卫是产业的君，所以是大卫，神把那个图样给殿的图样给他，也是神告诉大卫那个基地应该在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些百姓他如果要做见证的话，在哪里做？现在很清楚的，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从中心怎么样达到圆周。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完全聚在一起，当在他们在那里唱这个唱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唱说这个他们在那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就是现在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说神今天把产业给以色列人，给他们迦南地，给他们应许之地，是因着他们喝奶，因着他们吃蜜的结果，他们就长大了。长大以后他们自然就成为神的产业。如果是神的产业，经过了大卫的管理，经过了基督的管理以后，那么很自然他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那么有一件事，什么时候你们知道他们长成了呢？就是他们完完全全为主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高峰，整个属灵的高峰，那么应该呢就是在诗篇122篇。那这个是大卫上行的诗，他可以想象得到，等到真的圣殿被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你看见每年三次以色列要来过节，那么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就叫做以色列的见证。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想我们还是回到新约，回到以弗所书回到以弗所书，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里有个目标的，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我们所看见的旧约的图画在哪一点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圣经？明白吗，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虽然有十二个支派，有的在约旦河西，有的在约旦河东。那现在呢，你看见大卫做了他们产业的君，他们能连于他们的元首，所以你看见大卫带领他们东征南讨，胜过所有的仇敌。那么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就能够一同享受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神所给他们总括的那块地，有一部分是生命的，有一部分是十字架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慢慢他们长大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如果长大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一个身体长大的话，下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的见证其实是合一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也是合一的见证。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合一是根据什么。所以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么全本新约里面讲合一讲的最清楚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合一的见证，这里给我们看见合一的道路。这个合一的道路是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一是有两端，有两个头的。那一个头呢，就是第四章，这里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希腊原文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呢，是圣灵里面的合一。那么合一的开始呢，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只要你是圣灵生的，我也是圣灵生的，我们没有分开的理由。你是弟兄，我也是弟兄，你是基督所接纳的，我也是基督所接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这里的合一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圣灵里面的合一。如果圣灵生了你，圣灵也生了我，那么只要你承认我是信主的，你只要承认我是属于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可能分开的。所以合一的开始呢，那一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生命开始的，是从圣灵开始的。不是在看法上，在属对圣经的解释上我们有什么不同，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讲到这个生，讲到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合一是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但它慢慢慢慢要长大的，一直长到什么时候呢？一直长到我们在真道，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这个真道就特别指着神的话来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许多时候呢，我们刚好把这个合一这条路完全把它调过一个头来。我们大家是先要试着从真道上要同归于一，所以这么多年几千年来没有办到，没有成功过的。我们就是在圆桌会议上，我们就是在彼此讨论，我们希望说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办不到的事。但是呢，如果我们承认你是弟兄，我也是弟兄，现在呢我们看法有很多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底教育程度不一样，我们都是兄弟没有错，我已经读到大学了，我的小弟弟刚刚读初中，所以当然你和他讲微积分他不懂，所以当然他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可是不要忘记他是我的弟弟啊。虽然他讲的一些话叫我生气，虽然他讲一些话很幼稚，我不能够把他从窗户里面丢出去，不可以啊。所以今天我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还小，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呢，你看见吗？我现在你看见我要怎么做呢？我当然用生命来供应他，我要帮助他长大，然后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明白吗？因着我们同样一样的生命，我们看法可以不一样，我们同意，我们大家不同意，这个没有问题。但有一件事你不能不同意的，我们同样有父亲的生命，他是我的弟弟。所以虽然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合一是从生命开始的。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父亲，所以呢，我们从那里开始。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是有很多的不同吗？很多的不同不要紧，很多的不同很多时候是跟教育程度有关系，跟你所看见的光有关，跟对你圣经的解释有关系。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对于圣经的认识和生命程度发生关系的。 刚刚没有得救的时候，刚刚得救不久的时候，他们读圣经，很多人读圣经可以找出1000个错来，认为圣经不合理的地方。如果他慢慢多读几遍，到了他得救5年以后，他就发现说也许那1000个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最多可能只剩10个了。10年以后，你看见本来他以为说他很有道理的，结果他发现他自己错了。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长在同样一个家庭里面，那今天呢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我不能把你赶走，你也不能把我赶走。今天我们仍旧要享受父亲的爱，我们还是在一起吃饭，我们还是在一起彼此有交通。那因着这个缘故，彼此交通，彼此来往，所以我知道你想什么，你也知道我想什么，我还是不赞成你的，你也还是不赞成我，这个不要紧。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等到你的弟弟也读了大学了，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可能才明白过来当初为什么他和你不一样。所以等到他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已经解决了。所以今天重要的是什么？不管我们的看法，不管我们的主张，不管我们的解释有何等的不同，但是有一个责任，他是我的弟兄，我无论如何我要帮助他长大。我是不是他产业的君是另外一件事，但有一件事我知道，说我要帮助他长大。所以等到他慢慢慢慢长大了以后，你看见圣灵也光照他，慢慢也给他看见他是骄傲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到了有一天等到大家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等到很多地方程度都一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很自然的，本来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在真道上就能够同归于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能在很多的解释上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争起来，我们要不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分家，不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千错万错，神生了他，他是我的弟兄，所以我不能不爱他。他到底的见解是不是和我看法一样和不一样，我都要容忍，都要爱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慢慢慢慢大就长大了。那么等到真的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得以长大，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学了更多舍己的功课，那么你大家都是为着神的话，圣经只有一本呢。所以等到大家都蒙恩都长进的时候，所以呢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了圣量。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吗？没有第二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讲到见证的话，只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感谢主，现在你如果仔细去来看以弗所书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合一的见证，其实就是诗篇122篇那里所说的以色列的见证。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不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诗篇第132篇。诗篇132篇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所以这不是大卫指定的，大卫不过看见神的拣选，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愿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你看见说今天教会的见证应该是合一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是合一的见证呢？当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当我们都带着我们所耕耘所经营的 迦南的土产，那么然后呢，把最好的像以撒一样完全献上。那么等到我们来到耶路撒冷，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是多么美丽的见证。我们人虽多，却是一个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管怎么样，今天不管如何的艰难，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呢，神的目的，神的旨意就能够完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特别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最后他果然是看见了那条路，那个见证呢是合一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因着我们享受下神所赐给我们应许之地，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我们就长大了，然后我们就变成他的基业。那么因着长大的缘故，所以呢，长大成人的缘故，所以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就同归于一。那么很自然，那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是合一的见证。那么等到我们在众人面前能做合一的见证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知道说，我们的父的确差了他的儿子回来。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以前，主一定会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完全叫他心得着满意的。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亮光。现在不只是新约，而且是旧约，给了我们一些图画，根据这些图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更清楚更明白。好，我想我们现在呢，好不好再休息20分钟，然后我们就回来，再回来我们可能不会用很长的时间，我们很快的就要结束这一次的特会。因为最重要的有几节的圣经，那么我们一同在一起，再一同在主面有一点的默想，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聚会。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休息20分钟，我们低头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有些话是有点难，虽然有一些话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似乎是很理想，是离开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的话从来不落空，所以我们仰望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知道你还有一点的话要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要休息一片刻时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